啊，第十节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这个众先知当然就是旧约的这些圣经作者啊，他们不仅被圣灵默示讲出许多跟当时的人有关的事情，包括亚伯拉罕我要怎么怎么祝福你，摩西我要怎么怎么带领你，以色列人你们在被掳的时候当如何，还有大卫写的这些诗等等，这都跟当时个人团体有关。但是这是今天很多在比较学院派解经的时候，我觉得有个忽略的，就是他们很强调这个经文在当时的意义，当时给这份意义。那么当我们把那个当时的意义再扩展说用在耶稣和后来教会身上的时候，他们就说这个常常会说这个灵异，这不合理哈。可是我们从新约里一直看到，就是圣经上旧约圣经的意义应用一定有跟新约有关的，甚至我们不敢说每一个字每一个经文都是主要是指着耶稣和他的教会的，但我们会说在很多地方，包括福音书里面，包括保罗在引的时候包括新约，包括在这里就是我们在引旧约的时候说这应验了经上的话这是如同经上所说的。在这里也是说那个众先知他们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写好像跟亚伯拉罕、以赛亚各、以色列人、大卫王国之民等等有关系的事情的时候，不管是写历史或写将来他们的事情，一定也跟我们有关，就是我们要得恩典。旧约是得了恩典，也得了神的祝福，但是完全的应验是在新约耶稣基督带来的。事实上耶稣基督带来也让他们旧约的人能够先尝到这个拯救。也注意救恩哈，就是旧约新约的人我们都需要被拯救。那这不仅是救恩，又是一个恩典，就是是一个不只是哇经历很多艰难然后勉强得救，而且是蒙到很大的福气，像我们前面看到的会得到很多丰丰富富的基业等等这些众先知呢，他们在讲的时候圣经上彼得说已经详细的寻求考察，这我们也不大知道哈，就是先知我们想从摩西开始，从五经一直到马拉基书，他们写这些的时候他们在考察吗？他们在想上帝借着他们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吗？显然是嘛。这里也可以看到圣灵默示的人和他所写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他自己的悟性，他自己的思想，他自己的感情也都放进去，他很想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应验的。各位，这我觉得也是一种爱，也是一种对神的信靠。我们详细考察是跟我们有关的事情，我的股票，我的保险，我的身体状况，我们最多再能多考虑一点是我们的亲人他们将来会怎么样，以后会怎么样，那我们会可能考察或者预备。那几千年甚至更晚以后的人，他们要得到救恩，我们会去详细的考察寻求吗？我想这真是肢体的生活，即便是不知道多少代以后，我仍然详细的寻求考察，因为这个事情跟他们有关，跟主有关，也因此就跟我有关。神的话对他们信实的实现了，也是对我会信实的实现，那就很仔细的去寻求考察神要怎么样来带领这些人。那带领将来的人一定跟我们也有关系，就像我们今天用上帝的话去安慰鼓励你，当如何，你在急难的时候当如何，你在贫盛的时候当如何，你发了财要怎么对主你在寻求财富的时候应该怎么对主。如果我们能这样的真的关心他们，用神的话给他们，我们一定也这样关心我们自己，因为这个原则是都用在每个人身上哈。好，那他们在考察的也很有意思，我们应该考察那些经文是什么意思嘛？可是他在说他在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我们怎么查我们心里基督的灵啊？这个话我不太能懂哈。不过我这样来猜想哈，就是当包括摩西写了一段话，他自己都不一定能了解啊。这个我们在现在诠释学也常常讲，一个作者不一定了解，不一定是最了解他自己的人。 有的时候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我们自己也不怎么懂，不要先不要讲默示哈，我们小时候写作文想要表达的写不出来，写出来的不是我想表达的啊。那写信啊，有的时候跟弟兄姐妹的一些通知啊，常常都是这样。那不仅是表达中间会有困难，人家领受领悟也会有困难哈。那我们对那个经文啊，会文字不大容易表达。那他如果说详细考察寻求，就是神感动我，我写了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如果不能了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真的是，或者说就在考察文字的时候，一定也考察那个灵，到底这文字的意思是什么。它无加形美容，我们看见它的时候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它，这是什么意思。他的骨头一根都不折断，这是什么样的保守。我就说很多神的那个给先知自己写出来的话他们不能懂，他们就要把那个文字 letter 后面那个 spirit 精神或那个灵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灵。圣灵感动了我写下这个东西，那么我求这个灵让我能够明白。我想这也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不断有的。我们认为我们认识了耶稣了吗？我们认为我们懂了这段经文吗？我们在考察这些经文的文字的时候，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灵跟圣灵是配合的，让我们是顺服圣灵的，使我们能够明白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好，那现在他不讲是圣灵，是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这我们也很奇怪，为什么后面就第十二节有讲到圣灵，为什么他不直接讲圣灵，要讲基督的灵呢？尤其在旧约的时候，你讲基督的灵那是什么意思呢？到后来基督是受膏者，多多少还懂一点，在摩西的时候就恐怕还不太懂。为什么他讲心里基督的灵？我们心中都有基督灵，都有圣灵，圣灵基督灵当然是一样的，三位一体是一样，但是在这里讲基督灵，我想第一个是指基督差遣来的灵，基督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差遣了，这是在约翰福音特别讲差遣保惠师。另外圣灵固然是见证基督的，但是基督本身他自己的灵有一个特点。我们总把灵跟肉做一个对比，基督的肉身当然是顺服他自己的灵，可是他这个肉身在顺服自己灵的时候，也是跟我们每个人顺服的时候一样，有好大的艰难呢。我们的肉身很难顺服我们心里基督的灵，这基督的灵是叫我们就是顺服上帝，叫我们听从主，叫我们跟随主，叫我们舍己。那么你不仅在生活中碰到困难的时候需要有基督的灵来帮助我们，就是在悟性上要了解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这个基督的灵。我想这个基督灵，我还是再一次讲，整个耶稣在一生中间表现出来的那个 spirit， 那个柔和谦卑顺服正直，所以悟性了解经文跟生活顺服主是密切相连的。我们越了解主，我们越顺服主，我们越能了解神这些文字的意思。好，你看这个基督的灵呢，是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所以新约旧约在文字上恐怕最难了解的，以及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最难了解和实践的，就是十字架。为什么基督要受苦？在以马忤斯路上，门徒也是非常困惑，怎么会有这种事？结果我们官长居然把这样一个好人钉死了。然后也有人说他复活了，可是不知道是不是。耶稣就责备他们，然后从整个圣经告诉他们，基督这样受难是应当的。我们为什么生活中要受这些苦？为什么有这些莫名其妙的折磨？为什么神不能让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是非常的顺利？有什么不好？我想神真是要给我们那个永恒的祝福。这永恒的祝福在今世中总是有这些受害、受难、受苦，无缘无故的，不合情、不合理的。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对人间的一切都逆来顺受，神也给我们政府给我们权柄去伸冤，但是我们都是要建立在对神的信靠下的。我们求主让我们心里有这样的灵，苦难得荣耀，苦难得荣耀，受死复活， 被破碎重新建立，死亡再更新，受羞辱再得荣耀。这其实也是基督徒的生活。有人说这也是彼得前书的重点，我们讲过盼望，这也是，就是受了苦难得到荣耀。是什么时候？是怎样的时候？什么时候？耶稣复活的时候是得荣耀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是得荣耀的时候，但我们不能不说，就算他受苦的时候也是得荣耀的时候。那是怎样的时候？就在各种时候都是啊。一个我们说英文就是 what， 一个是 how， 我们在什么时间，但什么时间那个是一个描述性的，如何在如何信靠顺服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得到荣耀，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啊。